我们是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集中于你。我们知道圣经是你所默示的，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行在真理的光中。所以求主你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祷告，奉耶稣的名求的，好，让我们先一起的来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十四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那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那有两个孤儿同时被收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面，成为富人的儿子。那第一个孤儿呢，他到富人的家里的时候呢，他活得很努力很紧绷，他努力的表现他自己，因为他害怕他不够好会被父亲赶出去。他也很在意父亲的脸色，因为他的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表现。那他也很恐惧，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藏，因为他认为父亲呢一定会惩罚他。那他也不断的和别人比较，来试图的来证明自己比别人好很值得留在这个家里面。那总结一句呢，就是他是以孤儿的心态来生活，他试图用行为来换取儿子的身份。但是呢，另外一个孤儿却很不一样，他真正的相信自己是富人的儿子，他活得很开心很自在。那他很顺服他的父亲，他也他相信呢他不会害怕，因为呢他知道他的父亲他认为他的父亲很爱很信任他。那失败了之后呢，他也赶回家，因为呢他知道自己不会被弃绝。那他不需要证明自己他不需要来跟别人竞争来确定自己儿子的身份，他的地位非常的稳固。那他很自由的成长很开心的成长，那他心里面很有安全感，不需要用力的来证明他自己。那总结 一句话，就是他是以儿子的身份来生活，他是从身份来活出他的行为。那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分别，就是分别在哪里呢？其实你看刚才的这个经文刚才的这个例子，这个两个的孤儿，他们最大的分别在哪里？不是在他们外在的行为而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相不相信自己真的是富人的儿子。那说实在的，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之间的分别，可能是我跟你之间的分别，可能我们大家都曾经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就是基督徒之间也是有分别的。有些人是用孤儿的心态来做基督徒的，有些人是用儿子的心态来做基督徒的。那孤儿的心态的基督徒，就是他很努力很努力的要表现自己，他很怕做错事情神会惩罚他，很想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他觉得做基督徒其实有时很累很软弱，他觉得自己很软弱，灵性也不是很好。那如果这个是你呢，其实保罗他很希望你读懂以弗所书， 因为整本以弗所书呢，其实在告诉你的就是基督徒，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面被神所拣选的，被接纳的，被救赎的，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是神的儿女，那你的生命的本质，你的 being， 你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你就是光。那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其实它的重点就是要你认识你的身份，从身份来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所强调的呢，就是要从身份到生活，不是从生活到身份。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用孤儿的心在活出儿子的身份，我们活错了身份。明明我们已经是儿子了，但是我们活得好像是一个孤儿。因此呢，保罗呢，他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他要我们有三方面的觉醒，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份上，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上，还有呼召上面有所觉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第一点谈到的就是你的身份的觉醒。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这里这么说，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这个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是你的 being 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从前我们是在黑暗里面，我们是在罪的捆绑里面的，我们本身是黑暗的，不是我们在黑暗里面，是我们本身是黑暗的，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那当现在的社会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现在的社会呢是这样想的，他说只要你教育好只要你的环境好人就能够变好。但是圣经呢说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当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也就是意思是说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我们的心思是昏暗的，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们的意志是扭曲的，我们不愿意也不愿意不能够顺服神，我们爱不爱这个不爱神，我们很爱这个世界我们的灵性是死亡的，我们跟神呢是已经断绝了。那换句话说呢，其实黑暗是什么呢？黑暗其实是神完全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请注意这个八节这里呢，其实有一个但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个但字呢，其实是告诉你哇，现在不一样了，从前你是黑暗的，现在是光明的。那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其实宣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改变了我们的本质，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黑暗的，我们成为光明的子女。那这个身份我们必须要觉醒，因为当我们觉醒这个身份的时候，将决定我们每一天的思想，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的行为。那作为传道人，我有许多的机会那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我遇过一些人，他们真的很好，他们很善良，他们很乖巧，他们的道德很好，有成就，有能力，是别人眼中的好人，大好人。但是当我跟他们深入的交谈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们会很诚实的对我说，传道，其实我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好，都很好，但是我里面我常常感到很空虚，很焦虑，没有平安，甚至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黑暗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思想了这个问题，慢慢的我发现很多乖巧的人呢，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呢不自觉的会用表现来建立他们的身份，他里面好像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我要够好，我才有价值，我要成功我才会被肯定。所以呢，他一直的很努力的要证明他自己，因此他活得很紧绷，他很害怕失败，这种随时会失去价值的这种的恐惧，这个就是他黑暗的来源之一。 还有呢，他们会不自觉的压抑自己真实的自己，他们不允许自己表现软弱，表达真实的情绪，也不愿意面对自己内在的破碎。那他们不断的要求自己，外面呢一定要很亮，外面呢一定要很强。那但是这个代表什么呢？它的里面却越来越黑暗。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他们没有真正经验到被爱的经验。是的，他们可能很有成就，表现很好，经历很多的称赞，被肯定的时刻，但是那个不是爱，那个是有条件的接纳。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即使我不够好，我仍然被接纳。所以他里面没有光。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其实内在的生命有光的人呢，其实他最真实的经验呢，就是被爱。你看到一个孩子，有些很活泼，为什么？很开心，因为他知道他是被爱的。可是有些很忧郁，有些很安静，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验过无条件的爱，他没有经验过真实的爱，真实的被爱。当我们讲真实的被爱的时候，那这里我们更要注意的是，我们有没有被神无条件的爱，真实的爱。那当一个人他没有经历过神的爱，就算他再怎么成功，他里面他仍然会感到黑暗的。因此我们要明白，乖巧行为好不代表你是光明的。因为黑暗不只是行为的问题，黑暗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是本质的问题，是一个 being 的问题，是因为罪所带来的问题。而唯一能够解决黑暗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光进来。那这个就好像一个房子，那你可以打扫得非常的干净啊，非常的整齐，但是如果没有光啊，里面还是黑的，这个房子还是黑的。所以问题不是你打扫得够不够努力，问题是你有没有光。但问题来了，光怎么进来呢？耶稣亲自的给了我们答案。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你有没有听过任何宗教的创始人他们这样说呢？没有，他们最多说我找到了光他们最多只是指着一个方向说那个是光。但是只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不只是如此，他还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光不只是一个物理的一个现象，光其实代表神的同在。神同在的时候带来的秩序，神同在的时候带来的真理。那当耶稣说我是光，他是宣告神要在你的生命中重新的来创造这个光。所以只要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其实就是接上了一个光的源头，里面就有光。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前我们是暧昧的，因为我们的源头是自我中心，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现在我们的源头是改变了，我们的源头是耶稣基督。那我们不再属于黑暗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那正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他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神爱子的国度，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个他就是上帝，上帝救我们。上帝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的国度呢？上帝把我们放进他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那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基督徒，其实你已经搬家了，你已经被神迁移了。那这个不是将来才发生的事，而是今天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那我们已经从一个黑暗的领域，我们搬家了，我们搬进一个光明的领域里面。我们的身份 还有我们的归属都改变了。我们已经在一个有神同在、有真理、有恩典的国度里面，但是我们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既然我们是光，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活得不像光？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我们没有持续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持续的活在光中，活在主的里面。那请记得，光不是我们产生的，光是从基督来的。就好像月亮，月亮有光吗？月亮没有光，月亮不会发光。月亮会发光只是因为月亮反射太阳的光，那如果有一天月亮离开了太阳，它就不再发光。那同样的，基督徒自己其实不会发光的，我们只是反射耶稣基督的光，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就活不出来。因此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谁？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吗？神已经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因此不要再用孤儿的身份来活着，拼命的证明自己。你不需要赚取一个你已经这个已经属于你的身份。当我们有这个身份的觉醒，我们的生命就不再扭曲了。你想想看，第一个孤儿他的生命是扭曲的，但是第二个孤儿他的生命却是光明的。第一个孤儿他用黑暗的方式要活出光明的身份，第二个孤儿不用了，他就是光，他就是活出他的生命。那因此我们已经是光明的子女，我们也要像第二个孤儿这样确定自己的身份，活在神的光中。那第二个觉醒呢，就是生命的觉醒。那如果你是光，那么接下来要问的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显出光？那保罗提出生命的三方面要显出光的生命。那第一呢，就是光明的果子：良善、公义、诚实。那当他提到光明的果子，就是良善、公义、诚实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九节说的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那果子是有一个特点的，果子是有生命的，果子是自然的、有机的、会成长的。那在这里果子呢，其实是一个单数来的，所以不是有三个果子，不是有公义的果子、这个良善的果子、诚实的果子，而是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其实代表一个基督徒整全的生命，它不是零零散散的好行为，而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整全的生命，很自然的流露这三方面，很自然的在他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天国的逻辑来出发来做思考的。如果天国的逻辑、世界的逻辑，其实看事情的时候就是利益咯，就是面子咯，就是成功咯。天国的逻辑：良善、公义、诚实。那天世界的逻辑呢，就是很多时候是从功德来做来想事情的啊，有功就有德了。但是呢天国的逻辑呢，不是的，不一定的，有很多时候是从恩典的角度来思考的。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是良善呢？其实良善指的就是你对人的动机，你对人的动机。你想，如果你对人的动机是出于爱和怜悯，你知道如果是出于爱和怜悯，一定不是因为他对我有意功利主义出发，是吗？一定是我出于爱，我出于怜悯。当你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去帮助他，不是因为我帮助他的时候别人会 看到别人会称赞我，而是因为你里面有一种爱，有一种的怜悯，你愿意这样的做。基督徒的良善其实就是这样的，是主动的去祝福别人。基督徒的良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不要伤害别人啊，我跟人交往我不会伤害人的，不是。基督徒的良善是你活在人群当中，你的主动，你要主动的来祝福别人。那什么是诚实呢？诚实是整个人诚实。公义，什么是公义呢？公义是其实是对事情的原则，就是凡事 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来行。比如说工作的场所，即使没有人监督你，没有人看着你，你仍然会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要忠心的把事情做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活在人的面前，你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会很忠心做好 那个工作，把那个事情做好。那什么是诚实呢？诚实讲的就是你整个人是真实的，无论是你在神的面前或是你在人的面前，你不要虚伪，你不要伪装，你愿意来面对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你愿意承认，你不会说哦，不是我做的哦，推卸责任，不会。你很诚实，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在别人的面前，你都是不掩饰不自欺，你都是能够坦然的来面对自己的失败，甚至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姐妹，总的来说，其实光明的子女会问一个问题：我今天是按着天国的逻辑生活呢，还是我今天是活出良善、公义还有诚实？那第二个生命的觉醒，就是一个成熟的标记，也就是你会查验主的心。第十节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就是啊，我可以做这个吗？啊，我可以做那个吗？但是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问可以不可以，我们问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做主喜悦吗？这样做上帝喜悦还是不喜悦？那这个完全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问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自我中心的，你是很规条的。因为你问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我不要犯规嘛，哦啊，我要守住那个规条嘛，至少我是乖孩子嘛，我守住规条。但是第二个问题就不一样了，第二个问题其实把你带进一个跟主的关系，我跟主的关系，我回应这个爱，我这个爱我的主，这个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我问的问题不一样。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最近跟一个弟兄在交谈，他在考虑要不要退休。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是呢，在地上也是这样。所以刚才有一个姐妹拿水给我喝，然后呢，有一个弟兄说：“哇，特别优待。”其实没有特别优待，是其实 他知道我的喉咙一直都不好。我最近就是我很感动的是，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是问哎，我这个决定哦，对我有没有好处？他问的问题是我这样做能不能够荣耀神？这个就是成熟。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最近在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可是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会不会问主喜不喜欢这个决定？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保罗要我们思想我们生命上面我们要觉醒的地方，就是对黑暗的态度，不要参与，反而要显明。十一十二节这样说，他说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什么是暧昧的事呢？我们知道，我们听过这样的比喻，一个小偷啊，他在偷东西的时候啊，如果你拿手电筒来照他，他会不会很高兴？不会，对不对？因为他是小偷嘛，他最重要是不要被别人看见嘛，所以他会骂你，因为他怕被别人看见。这个就是暧昧的事。暧昧的事指的呢，就是你需要隐藏的，不可以给别人看见的，不可以见光的事情。那什么是无益的事情呢？无益的事情，注意，不一定是违法的，未必是你会尝到一些恶果，马上尝到一些恶果的，但是对你的属灵生命却是没有益处的。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当你整天滑手机的时候，当你整晚在追剧的时候， 当你沉迷在你的游戏的时候，那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它会慢慢的掏空你的生命，拿走你的时间，使你后来完成了，做完了，你感到里面很空虚。虽然你在做的时候你有一些的快感，你很开心，但是玩完了你感觉很空虚，很羞愧，你感觉很枯干。那很讽刺的是，当我们做无意的事的时候，没有人拦阻你的，但是做有意的事的时候，反而很多人会抱怨。那是服侍呢，其实是要付代价，读经要很用心，教导的时候要预备，说真的有时是很辛苦的，但是这些呢才是真正的去建造生命，是很光明的事情，是有益的事情。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宁愿去做一些暧昧无益的事情，可能暧昧的事你不会做，无益的事情啊，你宁愿选择做一些无益的事情，你越不愿意选择建造生命的事情。所以问一问你自己，我选择做什么事情？我选择暧昧无益的事，还是建造生命的事情？我想起在一个学生的时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或许也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OK， 就是有一天老师突然间走进课室，然后你看到同学桌上有一些违规的东西，比如今天我们讲的，哇，有电子烟刻在他的桌子上，那你赶紧把它收起来。你以为我是在帮他，我在帮我的同学呢，我是一个有义气的人呢，我在帮我的同学不要被老师发现呢。其实圣经说这个叫做与人同行，安慰的事情。那保罗说你不要参与，你反而要责备。但是这里的责备不是叫你一定跑去骂人，那而是你拒绝参与，你投诉，你举报，你温柔的劝勉，不是叫你一定什么东西去投诉啊。我们新加坡人很喜欢投诉，对不对？我们不要什么都去投诉，想清楚，我这样做真的是对那个人对事情是最有利的吗？那你温柔的劝勉，还有你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活出光的这个生命，因为光的责任呢，就是照亮，就是显明，就是揭露。那十三节说呢，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光的存在就是要发光，就是要照亮，就是要显明。那有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公司里面做工，有一次老板要求大家，你修改一下那个数据，让那个报告呢，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那所有的人都照做。但是呢，这个弟兄他想了很久，后来他就拒绝了之后，他很害怕，因为他也很怕他可能会失去工作，那所以呢，他也有点担心。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老板竟然跑来跟他讲，其实我不喜欢被欺骗，我发现原来你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哇，真是哈，他心里头的石头马上放下来。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活在光中。那当我们如此很坚持的活在光中的时候，其实黑暗自然会暴露出来的。当我们所有的人都妥协，我们还是很坚持真理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很隐藏，我们还是选择我们要做诚实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大声说话，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光。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觉醒。第三个觉醒，呼召的觉醒。十四节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请注意，这个睡着的人其实不是指不信主的人，睡着的人其实是指基督徒那些已经在 基督的光照里面的人，已经在光中的人，弟兄姐妹，你睡着了吗？你是不是已经睡很久了？主耶稣今天正在呼召你醒过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是，我有这个信仰，但是我没有活力。我知道我知道真理，但是我没有实践出来。但是主耶稣今天他要呼召你，你记得吗？你还记得吗？你记得你是谁吗？你记得你是谁吗？你是光。你记得你是光吗？这里有三个动词描述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过程。一个人真正从死里复活，真正的成为基督徒，其实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过程，也就是醒过来。当醒过来，他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再这么麻木了，你不要再这样的昏昏沉沉下去了。睁开你的眼睛，睁开你的眼睛，这个是醒过来。然后从死里复活，就是起来，起来采取行动，起来改变你的生活，起来做一些事情，起来服侍，起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不要放弃你的呼召。在基督徒的人生的历程里面，我知道我们的生命面对很多的冲击，非基督徒生命里面也面对冲击，但是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是会面对冲击。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的打击，我们也会面对一些的伤害，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一米不振。有些人放弃了你的护照，你在信仰的历程里面，你知道你曾经有很热忱的追求真理过，你曾经有很热忱的去服侍过，但是今天可能你放弃了你的护照，浑浑沌沌的过日子。但是主耶稣呼唤你起来，你要醒过来，起来回到主的光中，再一次的看见基督就是真光。这样你一定会经历，再一次的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医治，神的能力，还有神复兴你。请注意这里有一个细节，这个醒过来，这个醒过来的原文其实是一个现在式的语态。现在式的语态其实就是它的 original text 是一个 present tense， 也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属灵经历，它是一个你持续不断的生活的这个生命，这个状态就是醒过来。你要持续不断的醒过来，你要常常醒过来。这个表示基督徒你要活在常常的活在神的面光之中。所以亲爱的基督徒，其实灵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祷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一天你愿意安静亲近神，在神的面前祷告灵修安静，这个就是你活在神的光中，持续不断的活在神的光中。如果你是一个礼拜来到教会听一篇道，听完道了你又忘记了，那其实你其实没有一直的活在神的光中。当你的生命没有一直活在神的光中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是枯干的，一定是感觉到昏昏沉沉，一定是感觉到很迷茫很迷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不瞒你说，我也是一个很容易上当，很容易灰心，很容易被击倒的一个人。但是我要见证的就是，同时我也经历过主耶稣无数次用他的光光照我，无数次的医治我，无数次的来复兴我。好像保罗讲过的，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其实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十四节，其实保罗在十四节的呼召，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你醒过来，其实你
从死里复活，其实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其实这个护照其实不是只是针对个人的，不是只是针对一个基督徒，其实是护照整个的教会，是整个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世界的光，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世界越来越黑暗，教会就应该要越来越发光。教会的存在不是去适应这个世界，不是去适应这个黑暗的世界，教会的存在其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就是要发光，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活出来，活出光来，你要被差遣进入这个世界，照亮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人的能力是很有限，我们的时间也很有限，我们能够做的也很有限，但是我知道上帝一定有一些事情托付给你做的，特别是给你做。有时你不是全世界， 你面对全世界你可能觉得我只是一个人，但是你要记得有一些人你是他的全世界，有一些人是上帝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只有你可以帮助他，只有你可以祝福他的。可能你觉得我很渺小了，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只是一个人，一个这么小的人，这么茫茫人海中我只是一个人，我没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有些人的世界里面你就是他的全世界，你是那个可以祝福他的人，你是那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因此你要活出来，你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你要知道你要活出这个光，活出那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让基督的光来透过我们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再过几天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当我们思想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确信一件事情，耶稣的死不是一场失败，那是一场光和暗最后的决斗，最终极的决斗。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哎，黑暗好像赢了，当时的宗教领袖，当时的政治权力，当时所有群众的情绪好像都全部联合起来，全部联合起来把耶稣推向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看起来光被熄灭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十字架正是黑暗被击败的时刻，十字架正是黑暗被击败的时刻，因为在十字架上罪被审判，死亡被击败了，神的救赎完成了。所以耶稣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句话，他所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两个字而已，成了，成了，成功了。意思他死的时候他死，但是他认为他成功了，他为我们征战，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救出来，把我们放在光明的国度，成了，这件事情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死的时候讲的最后两个字成了，那一刻看来是好像是黑暗的时候，但其实是光最彻底的得胜。因为三天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战胜了罪，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黑暗的权势。所以如果你今天把圣经读到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很荣耀的一个结局，在新天新地里面只有光没有黑暗。启示录21:23说，因为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光照，为什么不用有月亮了，没有日月亮，没有太阳的光了，但是呢神的荣耀光照，羔羊为城的灯，羔羊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灯。所以在耶稣基督在神的儿子的国度里面只有光没有黑暗。25节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不用关门的，为什么？ 你不用怕有贼会来，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全部都是属神的儿女，光明的子女，活的时候活天国的逻辑而活的，是用公义的、怜悯的、诚实的来活的，爱来活的，不需要有关门的，你的不需要有城门的，在那里原没有黑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结局。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乱糟糟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世界的黑暗不会永远存在，光最终必然得胜。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整个的救赎的历史，其实有一条的主线，就是光战胜了黑暗。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对你的呼召就是你停止活在旧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不是黑暗了，我们是光，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活出良善、公义和诚实。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行在光明中，我们的呼召就是为主发光。让我们一起祷告，请诗琴帮我微声的伴奏，我们要做一些的静默，一些的祷告。我们所有的人都关上眼睛，我们有静默的时间，也有祷告的时间，但诗琴继续帮我们伴奏，轻轻的伴奏。我们关眼睛。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用真理引导我们的心思还有意念。主啊，我们先为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祷告，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明白你就是世界的光。新朋友还有慕道友，有些在我们当中常常聚会但你还没有决志信主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这样祷告：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黑暗的，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要救我脱离罪恶、死亡还有黑暗的权势，因此你代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求你这个时候住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成为你光明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也同心的祷告。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虽然是你的儿女，我们却仍然用孤儿的心态来生活，我们用表现来证明我们自己，用成功来建立价值。当犯罪、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远离你，甚至我们远离教会。求你赦免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接纳，被你所爱，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求你把这个身份深深的铭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主啊，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我们是属你的，我们已经被迁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你帮助我们不要再沉睡，不要再麻木，帮助我们不要与人同行暧昧的事情，常常查验 何为主你所喜悦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流露良善、公义还有诚实，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照亮别人，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能够照亮别人的教会。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你发光，这是我们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